让我们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守约是实爱的，你呼召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当中。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愿意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面前坚定不移。主，就求你今天将这样宝贵的信息，求你赐下，让孩子能够在大家心中能够传讲一个确定稳定的一个信息，让大家知道我们爱你，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永远不抛弃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关注一个消息尤其是在这个消息的好像最后一天就是昨天对，那我们相信昨天的下午我们都往窗外看有没有什么要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大概四点钟的时候，我的女儿突然非常坐立难安，她开始哭了。然后我太太就很奇怪，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身体不舒服了，开始哭，哭得很伤心。然后她就坐在一个家庭的那个角落，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我问她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她不讲。后来这个我太太问出来了，她说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要离开世界了。她说六点钟就要到了。然后我太太跟她讲说，你不要害怕，主来了就去啊，对不对？我们是主耶稣，我们是属主耶稣的，主来就跟着主去啊，怕什么呢？他说他还是很害怕。我们知道小孩子都会害怕的。我小时候知道世界末日要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我看到在街上看到1999年是世界末日，哇！我想算一算，我才三十几岁而已，我好害怕啊！小孩子都会害怕，那大人呢？大人难道就不怕吗？大人事实上也怕的，就像我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太太问我说要不要准备一些逃生的用具，我就告诉我太太说，主来了就跟主走了，还逃什么生呢？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啊，对不对？主来了就跟主走了。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它的结果是并不是如这个所谓的Hell Camping 所预言的，昨天是世界末日，然而这件事情呢却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要从一些事情当中找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意义，而不是像一些不信的人认为就是你看吧，基督徒讲的世界末日都不会实现的。我们今天学到的是，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向世界宣扬一个世界末日就在哪一时哪一刻，而是说主随时可能来，我们要随时预备。我们不是像一些无神论者就嘲笑基督徒说你看吧，预言了 多少次全部都是失败，所以呢这预言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预言会实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能很快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随时预备预言，主耶稣要来的预言随时可能会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情。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跟世界末日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把握，没有关系，主来了我就跟他去，还是我们心中有个胆怯，我们心中有一个恐惧，我们说万一主来的时候我是那个落在地狱当中的怎么办。今天我相信我借了这段经文，希望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姊妹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主来的那一天我们充充满满非常喜乐迎接主来，我们有把握我们自己会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信息主要的目标我们想我们在讲罗马书从第一章讲到这里已经有八章了，这八章讲下来的话，第八章事实上是一个高峰，它前面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我们原来现在最终，然而神却不愿意我们落在最终，他警告我们，要我们说如果要得罪得赦免的话，就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的救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得称义，得到称义了，我们不是停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 我们还要在生活上面活出与称义相称的生活来，这就是成圣的追求。同时在第七章他讲到成圣的过程当中很苦，可能会跟自己的肉体征战，然而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征战的希望在于主耶稣基督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跟随着圣灵，顺从圣灵，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在上一次第八章的第26到30节事实上讲到的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主的心意当中。这个主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而且呢他的心意必然要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实现。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这样一路讲过来，最后讲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什么呢？这个高峰是主的心意必要实现，我们有什么把握？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靠着什么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恐惧？我们来看看今天所告诉我们这些经文，在从第八章的31到39节。第一节，第一个就是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边讲的既是这样是讲什么呢？既是什么？既是就是前面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它事实上有五个神对我们的护佑，跟五个神对我们拯救的行动。五个神对我们的护佑就是在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里面的行动是神主动要施恩给我们，神主动要拯救我们。第二点讲到的是神主动的让万事互相效力，所有事情在神的这个掌握当中来运行。然后第三点讲到的是神运行万事万物是为了我们，神运行万事万物为了我们要干什么？为了我们能够最后得到福音的益处。然后这是我们第五点，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爱他的人，也就是一直是按他的旨意所呼召来的人。这就是五点神对我们的护佑，这五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障。然后再接下来呢，神的五点拯救的行动是什么呢？他预先知道一群属他的人，预先知道这群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将来要按照他的儿子能够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第三点讲到的是，既然神预定了我们要效法儿子的模样，他就呼召我们，然后他呼召了我们之后，他要称我们为义，最后呢我们这些被得称义的人要得到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荣耀。这是五个神在我们面前的行动。你知道了这五点护佑跟五个行动，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心意是非常坚定的，也是非常坚决的。他招选了一批属他的人，他也要保护这批人，他也要他拣选这批人，他也要成就这个拣选的事工，他要让这批人一步一步的从呼召称义成圣得荣耀，一步一步的走完我们人生得救的道路。所以你看到了，既是这样就是在指这前面所讲的这一些。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代表说这事情是很确定的，我们应该是很明白的，就能够接受的。那但是呢，人总是有些疑惑，人总是有些胆怯，我们常常会疑惑的。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疑惑，人常会疑惑说，主真的爱我吗？我确定我真的是属主的吗？我确定神真的能保护我，让我最后见他的面吗？我们常会有这些疑惑，然而神却在这里面用五个问题回答了我们心中那五个疑惑的问题，就是今天整段31到39节。第一个问题呢，讲到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这句话呢，事实上也就是神告诉我们说，神愿意帮助我们。这句话的答案是很明显的， 实际上这五个问题都是给我们的答案，都是很确定很明确的答案。而且呢，这五个问题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事实上是紧密相连的。事实上我们在读完这五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反问自己，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五个问题的答案。从我们对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如何，神对我们拯救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到底最后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把握一个勇气，我们去见他的面，我们不必害怕。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想这个神整个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胆战心惊担心神在最后要把我们打入地狱的那种想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明白神他愿意拯救我们，而且呢他施恩主动的在我们的身上运作一切的救恩，不单单是吸引我们归向他，而且他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来活出跟随他的这样的生命来，这是最大的不同点。而另外一种想法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神定下了审判的规则，你合这个规则你就得拯救，你不合这个规则你就下地狱。所以呢，他一旦定下这个规则之后，他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你想进来就进来，你不想进来就下地狱。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家知道哪一种是我们神对我们拯救的心意？我相信是第一种。也就好像是说，你当学生的时候，有老师来教你，有两种老师，一种老师他教课很认真，他把所有的该考的东西他都教给你，而且呢，他告诉你，如果你好好读，你过了，你就这学期你就成绩就通过；如果你不过，我就把你当掉，你留级下学期再学。另外一个老师他也教学很认真，他也告诉你他有这些规则，然而差别在哪里？他看到你不懂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焦急，他叫你课后留下来，他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懂，你不懂的话你到时候一定会不及格的，过来晚上留下来我帮你补习，然后呢把你教懂。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定下规则没有错，然而他帮助我们，他给我们力量，至于这他把我们教懂是他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心意，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对神我们是百般的感恩，我们是愿意极其直追的跟随。为什么这段经文常常有的弟兄姊妹不太愿意讲？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怕说，我们讲了说神在我们身上，如果说他的心意在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的神的爱永远不跟我们隔离的时候，怕我们有时候会自高自大，我们觉得好像说天国我们是上定了，反正我已经信了啊，天国我上定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堕落，我就开始败坏犯罪。我相信这不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的心意的这一个目的。神拯救我们心意的目的是要我们成圣，让我们将来有一天确定的进入他的国度当中，不离开他。而那些离开他的，那些堕落的，那些败坏的，我们要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在神的里面？我是不是那个爱他，一直爱他，一直是被他所选召的那个人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绝对不是要给人一个堕落的借口，也不是给人一个廉价的福音，好像说哎，我只要信了我就百分之百准备上天堂，不怕神的审判了，不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为什么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让我们确定我们的心智坚守福音到底，而不是在那里怠惰呢？因为保罗在讲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他在哥林多教会在那个第三次旅行步道快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快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大家记不记得他曾经在以弗所那里把众长老招来，然后在那里很痛哭流涕，然后再告诉那众长老说，我今天回去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是活在一种患难当中的。什么患难呢？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刀剑，等待他的是逼迫，是监狱，是 众人涌上圣殿当中说要处死他，这个就是保罗所面对的问题。而不单单保罗面对这种危险，众弟兄姊妹在当时的公元57年左右这个时间里面，这个教会受到的逼迫是相当大的。什么样的教会的逼迫呢？就是罗马人逼迫教会，因为他不希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气候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污蔑教会是无神论者。然而犹太人也逼迫教会，然后外邦的那些异教徒，他们说你来抢饭碗了，我们也来逼迫教会。你会发现教会在公元57年的时候是活在一种众人歧视、众人逼迫、众人轻看的一个地位当中。而在那种地位当中，保罗讲这段信息更是针对弟兄姊妹那种软弱无助的情况下的一种强心剂，帮助他们说你活在这种状况，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主与你同在，你一定要坚守你的信心到底。如果你不坚守的话，你要担心的是我们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他，我们怎么样对得起主。所以说 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让我们去松懈，让我们去那里啊，好像是得到一个廉价的福音就开始败坏，不是的，而是要我们更加的紧紧的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确定自己是在主里面，而且爱他到底的。那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那个标题啊，讲到的是神在我们这一边。事实上，这个是那个原来的英文的翻译啊，就是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against us?" 事实上呢，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我们是不是那个神站在我们那一边的我们？也就是说，我是不是站在神的子民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在神的约当中是神约、神立约的子民？如果我不是的话，那神不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神是站在他子民那一边。为什么？因为神在在这个对以色列民，他就曾经告诉他们这个应许，说那些抵挡神子民的，神是反对他的，神是保护他子民的，神是呼召他的子民，他也支持他的子民，他针对那个神子民的敌人，他是敌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站在神的敌对那一边的话，那你就是神所敌对的人了。神对以色列民也曾经发出同样的警告，神不单单对外邦人，神对以色列民，我敌对你们，因为那些以色列民是背叛了神啊，他不再坚守他的信心，他随流失去，成为一个败坏堕落的族类。神就说我与你为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边讲的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神所站在那一边的那一群属神的子民，对神忠心的子民呢？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说你不要问神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应该要问我们是不是站在神这一边。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站在你那一边的那个忠心对神信实的子民？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有这个把握；如果你不是的话，神是与你为敌的。今天的世界为什么要讲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今天的世界跟当时的世界虽然不太一样，但是有类似的地方。当时的世界什么呢？众人逼迫基督徒。而今天的世界虽然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但是我们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也绝对不是欢迎基督徒，也绝对不是支持基督徒。过去的逼迫是非常明显的外界的逼迫，今天的逼迫是什么呢？今天的逼迫是软性的，今天的逼迫是集体的排斥。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当你愿意站在福音的这个阵线上面，站在福音的真理上面，将你的福音见证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得到。尤其在福音最前线的地方，譬如说在向别人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感觉到那种抵挡，感觉到那种排斥。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回到国内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你跟别人传福音的那种经验啊？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就说，哎呀，那东西是你们信的啦，不要跟我讲这套东西啊，这东西对我来讲没有用，我不需要。这是还客气的，还有那种不客气的。如果你到 无神论的论坛里面去，你讲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见证，马上群起攻之，把你赶出去。不单单是无神论的，连这个儒家连佛教都一样， 你去里面一讲到你是个基督徒，他马上叫你说请你走开，我们这里不欢迎你。穆斯林更不用讲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这个社会当中，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事实上并不是说哦，他还对你很礼遇，对你很客气，不是的，他是完全的拒绝，完全的抵挡你对他所传讲福音的真理。我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从前这差不多就是在五六年前，有一个电影刚出来，叫做《断背山》，大家应该听过，就是李安拍的啊。李安在这个华人的电影界很有名。那当时呢，这个电影界一届好评啊，一概的给他很好的好评啊，甚至提名这个金像奖，但是他没有录取。那但是呢，有一个编辑叫做《中国时报》的编辑，他是个基督徒，他就觉得说不应该这样子才对，他就写了一篇这个社论，他说。这个李安的《断背山》是他的故事很感人，没有错。然而呢，似乎这个社会对他有过高的评价，因为李安拍的这个电影里面，他所拍的这个内容呢，他事实上是一直在倡导，就是追求自己的快乐，追求自己的情欲的快乐。然后呢，这个人他是抛弃了他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去追求一个跟另外一个男人去行同性恋。他说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的价值，我们也不应该鼓励。如果我们去鼓励这样的事情的话，这社会主流的价值就道德的标准就没有了。那这个社论一出来之后，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整个这个论坛里面 99% 的人就是骂这个编辑，他说你这个人是糊涂啊，白痴，这个社会全部人都是宽容的，只有你一个人是是狭隘的。99%人都在骂他。那我觉得说，这个基督徒他讲出按照他的信仰讲出他的见证，为什么要挨骂呢？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支持这个编辑的，我说你不应该用这种标准来骂这个编辑，你应该想说他把他的信仰表明出来，这个世界是自由的，信仰是自由的。当他表明他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你跟他的信仰不一样，你可以提出异议，然而你不用骂他，对不对？但是呢，最后结果是大家99%人都来骂我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欢迎基督徒的价值观的。为什么？因为你讲出了他们心中不喜欢听的事情，因为人都不喜欢听人有罪，人都不喜欢听说人要悔改，要改变自己原来那个所舒适的那个环境，要接受另外一套信仰，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仍然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敌对，只不过这个敌对是软性的敌对。我们今天只要愿意在这个社会上站稳你的信仰的立场，你表明你信仰的立场，你马上会有人告诉你说，请你不要在这个公共的场合讲这个信仰的东西啊，这是不得体的，这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叫你收敛一下，不要讲了。所以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都是很沉默的，都是默默的，这并不是坏事。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是抵挡福音的。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虽然这个世界抵挡福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在于神是站在他子民这一边的，神是支持那些对他忠心到底的子民。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是不是站在神这一边，我是不是属神的子民？如果我是，我心里面是有很笃定的这种心态，我不会害怕，我知道神是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下面一段经文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边讲到了神将万物赐给我们，这好像讲到了神将他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主啊主啊，你说要把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可是我好像都没有经历到啊，我的人生不顺利，我好像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既然都将他的儿子都赏赐给我们了，那 我们还怀疑神小气，不将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吗？神的儿子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代表说他不怜惜不爱惜、他儿子这么珍贵，这么亲密的、三一神这么亲密的关系，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上他的生命。既然这么重的事情他都愿意舍下了，我们还怀疑说他还小气，不愿意将他的福分，不愿意将他的救恩赐给我们吗？那绝对不可能的。能这么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么贵重的，都已经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了，那我们还怀疑什么呢？所以我们来看有一段经文，就很能够描述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神所的给我们的赏赐的一个确定，也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知道那个浪子呢，他当初在离开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怎么想的？他想的是说，父亲的产业本来就是该给我的，我现在马上就想要。然后呢，他向父亲说：“爸，我已经长大了，对不对？你的遗产反正总有一天要给我的，你不如现在就给我吧，让我出去闯荡江湖，让我闯一番事业。”他的爸爸心里面伤痛，因为这个孩子要离开他。然后他心里面虽然这样伤痛，可是呢，他愿意将这个产业给他的儿子。然后他更看重的是，这个产业本身，这个产业并不能够帮助这个儿子，而真正帮助这个儿子的是他要拥有爱父的心。所以他虽然把这个产业给这个儿子，让这个儿子出去，他心里面一直期待这个儿子要回头。这儿子如果这样 一路这样堕落下去，最后结果是他一定把产业全部败坏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儿子的情形，这个儿子最后呢，他一步一步走到把他的家产全部败光了，他就跟外面吃喝玩乐啊，这个吃喝嫖赌，把他的钱全部败光了，最后落到一个养猪的人的家里面，到猪舍里面跟猪要抢豆荚吃。他心里面非常的后悔，他说，我难道要在这里死在这里吗？我的父亲有这么多的丰富，难道我不回去吗？他心里面觉得疑惑，他觉得害怕，他说，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我是一个得罪我父亲的人，我回去我有脸吗？但是他相信他的父亲会赦免他的，他就回去了。当他回去的时候，你看到他父亲的态度，他父亲远远的就站到去看到他了，他的父亲跑过去伸开手来抱着他，然后呢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他杀了一个肥牛犊，然后叫他来吃喝快乐。那我们看到这些整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当初就觉得说，我要的是神的赏赐，我要的是神的丰富，我不要神我不需要，我只要他的丰富跟赏赐。然而他知道，他如果丢了神，丢了神的儿子，那些丰富跟赏赐只不过如过眼云烟，得了神的儿子，他就得了一切的丰富与赏赐。神愿意将他的丰富与赏赐给我们，然而神要给我们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如果他的儿子都愿意给我们的话，我们还怀疑神不爱我们吗？那幅浪子回头有一个人画了一幅名画，就是林布兰画这个名画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老父亲，他头低着在那里，似乎在思想什么事情。他的两个手放在他儿子的肩膀上面拍他的儿子接纳他，而他那个儿子呢，两眼闭着，然后呢垂在他父亲的胸前无限的忏悔。他的身上衣服破烂，他的鞋子丢了一个，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他真正的明白了，他要得到的是他的父亲的爱，也就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他的爱子。我们得到了这一切，难道我们还怀疑神小气不把那天上的丰富赏赐给我们吗？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确据，神已经爱我们到个地步，愿意将他的爱子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心中非常的确定，神绝对愿意将这地上一切的丰富赏赐给我们。 我们来看第33节，就是第三个第四个问题，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事实上问的两个问题，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他讲什么呢？一个是谁能够定我们的罪，第二个是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控告我们。这两个答案都是没有，也就是答案是非常的明确的。然后那个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这句话是用未来式。未来式的意思什么呢？也就是有一天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神在审判台前可能会有人出来控告，谁会在天上要准备控告基督徒呢？我们相信撒旦会控告我们，还有呢，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敌会控告我们，还有呢，我们的罪会出来控告我们。然而他们的控告有效吗？他们的控告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定罪吗？我们知道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这边已经讲了原因了，神称我们为义了。称义的意思跟定罪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意思。称义的意思就是罪得赦免，不再在眼神的眼中罪不再纪念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将来有没有人控告我们？有，然而那个控告是无效的，那个控告不能够让我们被定罪，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得称义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不被定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完全得到承担了，就是这边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到这几点，一步一步从耶稣为我们死开始，然后呢，耶稣死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接纳了耶稣替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赎罪祭代替我们的罪，这样一件救恩已经成就了，已经蒙神的悦纳了。再来呢，神不单单复活，耶稣不单单复活，他升到神的右边，现在在那里替我们祈求。当我们一旦得罪了他，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他替我们祈求，在神的面前我们与他坦然无惧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用害怕。而且呢，我们今天能够奉主的名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求赦免，求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在天上，基督在神的右边，而且他为我们祈求。这个都是用现在式，代表说现在基督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了之后，我们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知道有我们之所以会害怕将来被定罪，害怕将来我们会被控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很多的罪缠绕着我们，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罪是不是在主的面前得到赦免了，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我们仍然背负着我们的罪，有一天这个罪要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心中一直是担心害怕。然而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说，主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主从死里复活，已经证明了神悦纳了基督所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而且主耶稣基督今在天上继续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只要确定我们是那被主称义，我们是一直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就永远不用害怕我们被定罪。所以呢，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有两，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两种想法，这两种想法会在我们心中有时候会来干扰我们。第一种想法呢是什么呢？是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欺骗。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欺骗，在我们得意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撒旦魔鬼说，你尽量去犯罪吧，反正你的罪神已经不啊，已经啊，神已经不看了，所以你尽量去犯罪没有关系的，你犯罪神也不会审判你的。这是撒旦魔鬼的欺骗。然后等到我们一旦犯罪了， 撒旦魔鬼马上改变他的脸色，他说你看你自己，你今天你这样子就是一个不得救的人，你根本没得救，你还会犯罪嘛，神不要你啦，你没有用了啊！你在求神赦免也没有用，你下地狱吧。这个是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欺骗。然而主耶稣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主耶稣对我们的态度是在我们得意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警醒，你一定要坚持你的信心，你不要轻易的堕落，你不要犯罪得罪神，要走成圣的道路。然而当我们一旦跌倒了，犯罪了，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罪疚的时候，主耶稣唤醒我们回头说，不要留在罪当中，出来回来求神的赦免，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拯救。所以你看得到这两点何等的不同。什么不同？撒旦是欺骗我们要我们死，基督是要救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得生命。这两点是极端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我们今天是活在谁的面前？我们就要很确定，我们是活在撒旦的面前，我们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活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这有两个最好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犹大。犹大他一生，他虽然一直跟随主耶稣，为了在主耶稣面前为耶稣管钱，然而最后的时候，他被这个钱的诱惑，他骂了主耶稣。最后主耶稣给他的评价是，这个人是从头就不信的，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被魔鬼诱惑，一步一步的牵引，最后他犯了罪之后，心中充满了懊悔，然而那个懊悔并没有救他，他把这个钱丢在圣殿当中，到出去外面上吊死了。这就是被魔鬼控告，然后最后没有悔改，走入灭亡的命运的人。他曾经跟主耶稣，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真心信靠主的人。最后呢，耶稣说这个啊，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就是讲犹大。然而跟犹大很不同，这也是彼得。彼得也曾经堕落，彼得曾经否认主，在主耶稣被关在衙门里面鞭打，最后要准备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很害怕，说难道我要跟主耶稣一起死吗？但是他不敢承认。别人问他说，你就是那个人的门徒，他三次否认主。然而主耶稣曾经在彼得还没有堕落之前，主耶稣就已经预言了，告诉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了。彼得说不会不会的。而最后他真的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的眼神转向他，他慈爱的眼神唤醒了他。彼得痛哭流涕，回到外面去痛哭。他悔改了，他悔改了之后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主有没有再接纳他？主再接纳他，主告诉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最后把看管神国羊群的责任交给了彼得。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不同点在哪里？一个人被自己的罪疚所辖制，他虽然懊悔，但他没有回头，最后一路的走向灭亡的命运当中，从此他与救恩无份，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也没有蒙主的保护到底。然而彼得呢？彼得他是一个信靠的人，然而他软弱的时候，良心责备他，想到了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他想到了主的爱，呼召他回转归向主，重新的为自己的罪悔改。然而我们看到主保护他，从开始到最后保护彼得，最后让彼得留在主的里面，他没有流失，他反而成为一个被主所重用的使徒。所以你看到了，你是站在谁的那一边？你是像彼得一样，还是你是像犹大一样？你有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你那个确据只有站在主里面你才会有的。你像犹大一样，你站在魔鬼的那一方，你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得救确据，同样的要问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在谁的那一边？那我们看到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是讲到从35节讲的。35节讲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面这段话是整段经文的一个重心。谁能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呢？基督已经向我们发出他的爱了，他借着他的受死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是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从死里复活已经显明了他为我们受死的那个赎罪祭已经被神所悦纳，已经成就，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然而他借着他今天在天父的 右边成为一个大祭司为我们带到，我们知道他一直是爱我们的，一直是为着我们的。所以今天既然我们知道如此，他问出个最后的问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要知道，在问这段问题的时候，那时候的保罗，那时候的基督徒是活在一种痛苦、患难、逼迫当中。你知道保罗曾经讲到了七样事情来看我们是不是被神的爱隔绝呢？这七样事情都可能来隔绝我们对神的爱。他说什么？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这七样事情保罗全部遭遇过，除了最后那个刀剑还没有发生之外，前面的你可以发现他曾经被打，他曾经没有衣服穿，受冻，他曾经没有饭吃，挨饿，他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曾经被石头丢在打在地上，人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他曾经被人家嘲笑，他曾经被几万个人围攻说打死他，打死他。然后呢，他曾经在路上被盗匪抢劫，他曾经坐着船的时候掉在海里面一天一夜，最后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关到他最后将近60岁的时候被拉出来砍头。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说出谁能使我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你想说你这个人是太痛苦了吧，这你在这痛苦当中你还说神的爱与你 不会隔绝吗？不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为什么你说这些事情不能够让神的爱与你隔绝呢？这就是保罗他对神的爱的一个确据。他深深的相信神的爱永远与他同在，即使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仍然相信神是爱他的。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呢？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于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一个感受上面的。好像是我今天说，哎呀，我感受上神很爱我，因为神给我很多的丰富啊，神给我让我过得很快活，所以呢，我感受到神爱我。有的时候不是让你感受到你所过得很丰富，反而是有的时候是你遭遇到很多的困难，遭遇到很多的患难，遭遇到很多的不幸。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够说出这句话说，谁能让神的爱与我隔绝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他们真的就是如经上所记的说，他们如将宰的羊一样，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们看我如将宰的羊。我们知道这样的滋味绝对不好受的，就好像一个人他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关在监狱里面，他整天等待着那个要执行枪决的命令下来。他有一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听到这个门打开，他知道最后一天到了，然后呢被拉出去，然后就看到铁链的声音跟这个拖人的声音，最后呢枪声，就生命就结束了。那很可怕的一种感受。然而那时候他想，保罗所写下这个经文 就是在描述当时的基督徒所的遭遇，就是在描述他自己心里面的心境。我们终日等待着被杀，人们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得胜有余是现在事，不是将来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在经历这样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靠着主。如果不是靠着主，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确据，我们没有这样把握，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我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活在痛苦当中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再顺利的人也不可能无灾无病，你总有失败的时候，总有挫折，甚至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会生病，我们会离开世界。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像保罗这样一种坚定的心智说，主啊，就算我遭遇这一切，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离开我，我相信你的爱绝对不会离开我，我相信你的爱永远不会与我隔离。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在中国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个美好的见证。那是当时已经解放了一段时间了，然而那时候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尼托森弟兄，他实际上在1962年的时候，也就是 对不起1952年的时候，他人在香港，也就是说解放的时候他人不在。那照理讲的话，他可以事实上他在海外可以大有发展，那个时候没有人的名声大过尼托森。如果他一直留在海外，而且活到他90岁的话，今天这个海外大概华人教会影响力最大的绝对没有人超过尼托森的。然而他最后七十几岁就死掉了。为什么？他选择回去。在52年的时候，他在香港接到一封电报，说教会有了严重的困难，你一定要回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已经解放3年了，1952年的时候他决定回去。然而弟兄姊妹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回去你就出不来了。尼托森想说，我将来的命运只有两种，一个是被提，一个是殉道。他知道，他知道出不来的，但是他说，弟兄姐妹在里面受苦，我也要跟他们一起受苦。他就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马上就被抓了。抓起来了之后呢，然后被判了15年徒刑，从1952年一直关到1965年。他关在里面的时候，那个情形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人是对基督教是非常的迫害的，迫害到一个程度呢，像这种宗教领袖是绝对要打倒的，是反革命。所以呢，他招了很多流氓来打尼托森，打尼托森，然后要他放弃信仰。然后你说尼托森，他说我不能放弃信仰，我绝不放弃信仰。他在里面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的妻子张品慧师母，他在外面受的痛苦更大。为什么呢？他被揍他被抓到这个台上面弯着腰一整天，然后呢说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人在揍他，然后呢被拉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随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吐他口水，都可以打他。他曾经在一整天被折磨了之后，回到家里面告诉他的媳妇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在世人跟天使的面前被他们观看。我们神让这个事情发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我接受他。这是张师母的一个心态，他说我被打没关系，我接受他，这是神定的。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一对夫妇分别两地，尼托森一共关在监狱里面22年，他关到了1967年的时候照理讲可以放出来了，但是出狱的时候要他写个悔过书，我是一个宗教反革命分子，我愿意放弃我的信仰。他说我坚决不签，我不放弃，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放弃。然而继续关，而且关到一个更偏僻安徽的一个山里面的劳改农场里面，他在那里继续的关到1972年。在1971年的时候，张师母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他知道师母的情况不好，他一直写信出来询问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呢他期盼能够出狱，他期盼能够去照顾 师母，他那时候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行棋好像是与我的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他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的服侍他，因为他是为我受了许多的苦。就在1971年的时候，师母先中风，几天之后就过世了。尼德森后来辗转听到这个消息传到狱中，他心里面非常难过，有半年的时间心中非常难过，但他写出来的信一直在安慰弟兄姊妹。他在1972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的5月的时候，写了6封信出来。他那6封信写什么呢？都在安慰弟兄姊妹。他最后一封信是在1972年5月30号写的，他说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他还告诉了他的妻子的大姐说，帮他妻子的骨灰安顿好。然后写完这封信没有多久，他心脏病发作，监狱的里面的人呢，就把他放在一个拖拉机上面，拉了40里路，要到劳改农场的医院里面去。你看，一个心脏病发作的人拉了40里路，最后他死在那个拖拉机上面。在他死了之后，人家从他的枕头底下拿了一张纸条，用一个颤抖的笔写了几个大字，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特尔森，这是用他一生的经历在见证他所相信的主，他用一生的经历见证，虽然他面对的死亡，面对的逼迫，面对的牢狱的痛苦，然而他信靠主到底。也就是这个信，也就是主对他的爱，支持着他，让他一路走过来，不放弃他的信心。尼特森弟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你师母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一生在见证一样事情，主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离。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实在是比当时那些在国内为主受苦的圣徒好多了。我们没有遭遇到牢狱之灾，我们没有遭遇到被人的逼迫嘲笑，没有遭遇到鞭打，甚至没有遭遇到死亡。然而我们有没有想到，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还会怀疑，到底主还爱不爱我，到底我是不是属主的，到底我是不是坚守我的信心，到底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能不能坦然面对他。我们应该问自己这5个问题，也就今天讲这5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明确的给出一个答案，如同保罗所期待我们的答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5个问题好吗？所以第一个问题讲到的是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的答案是什么？没有，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神站后面支持着我们，神爱他的子民，我们还怕谁抵挡我们呢？第二个问题问，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连他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的爱，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命，我们还怀疑神的爱吗？我们还在缺乏的时候怀疑神不爱我们吗？不可能的。第三个告诉我们，是我们担心谁能够来控告我们呢？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神已经让我们得称义了，我们还担心神控告谁能够控告我们吗？没有人的。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担心有一天到天上去，神会定我们的罪吗？只要我们站在神那边，我们一点也不用害怕。最后一点，谁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离？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无论是低处高处，无论是别的受造之物，无论是世上的一切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一件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离。为什么？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很清楚，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也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我是属主的，我是一直是信靠主爱主的，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离。 所以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今天如果再有人在讲说主要再来了，你心中是害怕呢还是欢喜的等待主要再来了我就跟他上去？我相信当我们明白主的爱，坚定对我们的爱的坚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不怕在神的面前被神抛弃，而是我们坚定的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那里去，主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主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确据，都有这样一个得救的把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也呼召了我们回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你的人，我们属你的人，我们就必然坚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住在主你的里面到底。我们也相信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有一天要见你的面，我们有一天要欢然的朝见你。我们知道那一天可能很近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跟随你到底，我们不会被你所抛弃。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坚定的信念，赐给我们这样得救的确据，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安安稳稳的活在你的里面，永远不回头。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